那师傅，我再问一下，就是比如我放了100条鱼，有10条鱼死了，就是这是算我100条鱼还是算我90条鱼呢？
如果你放生的鱼死了，那你就不算放生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放生放了很多死鱼，最后做了很多的不好的梦，护法神还要讲他，为什么？你没有把人家放生放掉。
是的，是的。哦、
那就算这个，就算那个鱼贩子他给你是死鱼的话，那也是他的业障，那也是你的业障，因为你把他请出来的时候把他弄死了，就这么简单。
哦，是是是是，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第二个问题是，同修附近的河流因施工断流，干枯，导致很多水里的生物，比如鱼、泥鳅、河蚌，裸露在河床上被晒死，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生物救出来放到其他有水的地方，想问师傅这样护身算不算放生，有没有功德？那个就很多同修嘛，就是河流因为施工断流。
啊，知道了。
啊，
晒干了，如果死掉了你去弄它干嘛啦？
就是还活的，他就把、
还活的嘛，就是救生呀，一样的呀，那是好事情呀、不是放生啊，只是这个放生没有本钱的放生，也叫放生啊。
好的，感
谢师傅啊。接下来呢，有一个放生问，就是说放生现象的问题，就是说有师兄呢，冰上放生后，就是说滑倒摔死了一条红鱼后，马上被附体，大哭告知大家，他的头被摔得很疼。后来向参加放生的三位师兄索要小房子才走。有共修组从很陡的斜坡上放生，重心作用，鱼从帆布上翻滚几个跟头后扎到水里，没有等前面放的鱼游走，后面的一堆鱼扎过来。倒鱼的过程中呢，倒得过猛，有的鱼直接从滑道飞出来落到了岸边，导致鱼受伤。所以呢，放生回来后，义工师兄受到处罚，头痛几个小时都没有好。还有的师兄在桥上高空抛鱼放生。师傅，现在修学的人越来越多了，放生的数量也越来越大了，很多共修组为方便大家所采用滑道或者是帆布进行放生，请师傅针对放生时如何爱护这些众生做些开示吧，感恩师傅。
首先你要了解放生是为了什么，放生是为了慈悲，为了救度众生，对不对啊？他也是有情众生嘛。那么有的鱼呢，的确灵性很大的，他本身他知道你要放他了，他特别开心。有些鱼呢，你放下去他真的可以投生啊。啊，
是
啊，他知道你做好事的，你到时候把他嘣一下子摔死了，他一个灵性马上跳到你身上，他怪你啊。是你把他弄死的，他就当然找你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本身放生就是应该有爱护啊，爱护这种有情众生，不管有情众生无情众生，他就是众生，你都必须要好好的去放，用心去放，因为这个是对得起菩萨。什么抛鱼啊，这种都不可以的啊。这种抛鱼的话，你在玩乐，你非但没功德，你还有缺德啊，对不对？
是师父。
所以最好的方法用帆布把它拉成一个直的，然后由上面滑下去。所有拉帆布的人都有鱼放鱼的功德，人家在放、你拉着你都有功德。
明白了。
大家而且看着这些鱼解脱了，自由了啊，你在边上还法喜充满。
是的师父。
是这个概念的。开什么玩笑，还抛鱼还扔鱼呢，还这么倒，你是为了完成作业还是完成工程啊？想什么呢？这个都真的就把，所以不用心做的所有的善事，它只不可能成为功德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慈悲。
我们买瓶纯净水供菩萨，放生的时候带去，放生之前给鱼就是浇点大悲咒水，这样对鱼有会有更好的加持效果吗？是不是这样的鱼更容易投到一个大些的动物呢？
其实这个事情呢，浇点水呢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很多的效果，但是你这个心已经到了，菩萨护法神如果他们加持的话，这些鱼就会活得很好。所以你这个方法、你这个方法如果用的话，我觉得你是功德无量，很多人如果用的话，你会很大的功德的。 我觉得这个是你
哦，就是
所以师父都应该非常感叹，你也是在这方面很有智慧。好了，
嗯，就是放在大悲咒水啊，是是是吧？是吧？
比方说，他在一个坛子里还没抓出来之前，你给那个大悲水，因为念过经的嘛，你给他倒进去之后，
嗯，对对对，
因为你这个心已经啊，有菩萨的那个佛心已经进入了这些鱼里面了，
嗯、
所以这个鱼会活蹦乱跳的，嗯。他们会感受、
哦、好的，
他们会感受到菩萨大悲的大慈大悲的气场的，这绝对的，绝对是的、嗯、
是的，
嗯，
放生的时候能够最好在鱼身上撒大悲咒是最好的，那如果像大放生，因为鱼太多了无法一一撒到，我们能否将大悲水倒在桶里，这样稀释的大悲水对鱼桶里的鱼有作用吗？
嗯，随缘吧，实际上马上就要放掉了、
哦、
也救不了他多少的，因为他毕竟是畜生嘛，你明白了吗？
嗯，
是有一个同修呢，他做梦做到，就是在看，就是那个大法会每一次放的那个，有一个视频是帮助一个小朋友放生的嘛，
嗯，
然后有一个同修就给这个这位弟子看这个视频梦里面啊，然后看了以后呢，这个同修就跟这个弟子说。说每一次大家组织放生的时候呢，就是都有龙天护法跟着的，然后呢，这个同修梦境一转，就看到龙王菩萨了，龙王菩萨在那个龙宫里面，然后手上面拿着一根像杵一样的东西，像法器一样的，然后在上面指挥，下面有很多的兵将，就等于放生的时候就会。叫这些兵将去保佑他们一样的，
嗯，
然后就看到这样一个场景，
嗯，这是真的。放生大的人，放生多的人，龙王都会派护法的，这还不懂啊？所以很多人在放生现场，如果捞鱼的话，这个人可能会掉到河里，会死掉的。嗯，过去经常历史上记载，这里有人放生，下河有人捕鱼，结果这个鱼一勾住的渔网，人就掉到河里就死掉了，淹死了。实际上这些都是下面的龙宫里边的那些护法，他来把那些不好的不如理如法的事情他会处理掉的，听不懂啊？
哦，好的，师傅，那是不是就是说，如果说在放生现场的话，那这些鱼如果说有一些鱼它本身就是不行了，但是呢在鱼市场里面死掉跟在放生现场死掉它这个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了，一个是逃出来之后死掉，还有一个没有救出来在里边死掉，我问你在关在监狱里死掉和已经有自由的死掉呢是一样吗？这个人的刑期已经满了啊，释放了，他是个自由的，对不对啊？和在监狱里还是个犯人死掉，你说一样不啦？
哦，那就是这些就是在现场死去的鱼，菩萨跟龙王菩萨会不会保佑这些魂魄，能够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啊？就带头鱼。
这个不是你的问题啊，这个还是跟他们自己的业力有关系的，很难的。
哦、
你放生救他们，只不过你的功德而已。哦对他们放的人，只不过他们自己在积蓄他们的缘分，好了。
哦，那师傅，如果说放生现场的话，那就是放生的组织者，跟菩萨跟护法说，我们今天一共放了多少鱼，一共是多少钱，然后交给鱼老板，这样子，就像报一个账目一样，跟菩萨说，跟护法说一下，会不会更好一点啊？就是更如理如法一点。
其实这么讲一讲的话，如果他这个人是一本正经的，他没有练财的话，他讲是比较好。如果练了财的人一讲的话，虽然当着大家的面做了这么一个仪轨，啊，好像讲过了，但是接下来回去就生病了，魂魄要拉走的。
哦，
就这么简单。
就是像这种大放生，组织同修放生的话。其实就是钱财方面更要当心，
什么更要当心？完全当心，否则会出事的，出大事的。
哦，因为护法菩萨都在天上看着呢。
对，
师傅还有一个关于专门挑小鱼放生的问题，师傅建议大家随缘买放，功德才大。因为经济上原因，一些同修只为挑小鱼放，现在出现这样的现象。 供修组负责师兄为了让更多师兄参加放生，便让鱼老板采购市场上的小鱼。由于放生人众多，数量大，所以为满足师兄们的要求，鱼老板只能从鱼塘里专门打捞小鱼卖给同修。此时便有师兄接到了龙王的信息，对此很不满意，因为打鱼时大鱼要一同被打出来，因为师兄们的原因不仅不能被放，还被折腾一番。第二，小鱼生命力弱，原本在池塘里还能生存一段时间，但因为师兄们的要求，被打出来以后还要经历两次称重才能被放在大河里，而有一些鱼根本无法在大河里生存。请问师父，师兄接到这个信息是否是属实？也请师父针对这种情况给大家开示一下，感恩师父慈悲。
实际上龙王因为有很多，有西海龙王、东海龙王了、南海龙王了，对不对啊？北海龙王，他龙王就分很多区域的，应该说地府管这些事情的。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情，有一个人坐船到普陀山，这个人是有点道行的，他吃那个罐头，结果往水里一扔，不懂，晚上做梦了，被夜叉就拖下去了。
哇！
你想想看，从这个事情，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了。你如果放生，你这些问题到底是不如理不如法的。你经济原因你可以放一条大鱼啊，放一条鱼嘛好了，你放十条小鱼，你还不如放一条大鱼呢。就是就是说，你情愿念一百遍小房子里边的经文念得不好的话，你还是情愿念一张小房子或者一遍小房子念好。你当然要念得对了一遍，甚至胜过你一百遍不对了，这个道理还不明白？
是。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同修们在放生的时候，那个同修得到了菩萨的开示。我读一下，师傅您休息。感恩师傅。今天放生甚是法喜，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已在此等候多时。虽然弟子魔障现前，弟子诚心打动诸佛菩萨，照此看来，弟子您的阻碍还是很大。以诚心慈悲之心一一化解。今天到场护持放生菩萨有我们心灵法门的几位菩萨一一到场，龙天护法菩萨自不必说，还有当地的众多菩萨、土地菩萨早早已在候着。今天到场的几位弟子都是心灵法门的大护法。菩萨妈妈给几个孩子开示几句：你们此次来放生，有的师兄为父母，有的师兄为您师父，这都是人间大小，孝能感天动地，孝能化解一切灾难。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个十五，今日放生不同一般，年底岁末也是魔障随意出行之日，如若能放生，功德比平时多几倍，宵夜也是三倍，可放生之人心想事成，一切吉祥。今天放生的道场几位弟子，菩萨妈妈每人给你们记录双倍功德，可以用此功德祈求你们需要之事。感恩师父。
你从里边就听出来应该是真的，因为他这个感应是真的。
是的师父，
我都没跟你们讲，每次放生的时候当地的土地公公都出来的，这是真的。
哎呀，是吗，师傅？太好了。弟子今天就是这里边有几个问题，请师傅您开示一下。观世音菩萨开示：今天放生甚是法喜，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已经在此等候多时。请问师傅，我们有的时候大放生的时候，也有佛友看到佛菩萨、护法、瑞兽已经提前在放生地点等我们。请问师傅。您为此开示一下，平时我们一般放生会有哪些菩萨和护法来呢？感恩师父。
还很多了，金刚菩萨也会来。
哦，金刚菩萨也来。
金刚菩萨，还有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说的，很多的土地公公啦，地府的阎王爷啊都会来。你都没想到。
地府的阎王爷也会来。
因为很多人帮妈妈求嘛，帮妈妈求寿。求寿，你我问你，你求了寿，你放下去是不是延寿啊？延寿要不要地府的阎王爷帮他改寿啊？ 听得懂吗？
啊，是的，是的。
你不给不帮你当场改掉的话，你怎么延寿啊？那阎王爷不来干嘛？阎王爷只是个名称，他一殿、二殿、三殿、四殿，他有很多很多的阎罗王的，听得懂吗？
啊、是
他是一个官位职称叫阎王爷，实际上就是管地府的一殿、二殿的，所以他们都是说要帮你改的，要帮你改的。明白吗？
是的，那弟子刚才想问师傅，您说的那个金刚菩萨是不是属于是四大天王啊？师傅？
对呀、啊，就是四大天王啊。
啊，
他们身边还有无数
的。放生的时候，这次确实是因为有的师兄就是为师傅为父母，而师兄们给师傅放的大鲤鱼都是20多斤的，非常非常的霸气这样的、
我告诉你，你们记住了，感动天地的事情多做，就是这样。
是的，
损害他人的事情少做。
是的，我们都要像师父一样，都是说无我利他，就是全部都是为众生的这样的，是吧？
对呀。
好，师父，怎样才能称得上心灵法门的大护法呢？师父，
大护法。你比方说财师法师无畏师都能成为大护法的呀，比方说你度的人多了，100个200个你度的人多了，对不对啊？你是不是大护法了？你比方说你布施的多了也是大护法，对不对啊？法布施多了也是大护法啊，财布施多了也是大护法，还有嘛就是无畏布施，天天到观音堂来做事情，天天来帮忙啊，舍己救人啊，这也是大护法呀，现在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好，感谢师父。观世音菩萨开示，你们此次来放生，有的师兄为父母，有的师兄为您师父，这都是人间大孝，孝能感天动地，孝能化解一切灾难，请师父开示一下。
孝心嘛，就是说你现得福报呀。你比方说很多人啊，很多人帮师父放生的话，他热爱师父，尊师重道。你想想看，天上怎么会不喜欢他呢？喜欢他，马上帮他改变他的命运啊，对不对
啊？
一个孩子很孝顺父母亲，那你天上。如果要帮他的话，你求菩萨帮忙，菩萨讲下去啊，这不天上的那个玉皇大帝啊，对不对啊？那些天官呢、啊，他们也乐意做呀，对不对
啊？
因为这是个孝子啊，孝感天地啊，对不对
啊？
你看看过去有多少庙里的法师，他们对自己的师父也是像孝顺，叫孝感天地啊，一样的。
是的。
你问问你看看佛陀身边那个阿难，是不是孝感天地啊？成佛啦？
是的。
就是这样的。
是的，我们都要感恩师父您，您是用您的能量来在庇佑弟子们的慧命，真的也感恩师父您，师父。
自己
还有下一个问题，观世音菩萨开示。今天是2017年最后一个十五，今日放生不同一般，年底岁末也是魔道随意出行之日，如若能放生，功德比平时多几倍，宵夜也是翻倍，请问师父，是不是到了年底岁末，我们每天做的功德都会比平时多几倍呢？师父，
对了，我就告诉你，年末的时候就是总结账的时候，你在总结账的时候，是不是人家来财务啊，什么东西啊，这官员都是来跟你结账了。结账的时候，你拼命做好事，是不是比平时给官员看得多啊？这还不懂啊？
是的。那师傅，那他比平时的话会多几倍呀、啊？师傅、
没多几倍，他就是实际上这也是因缘而生，因这个
缘
分而生。你做这件事情有善缘了，就生出很多很多的功德。它是因缘而生的啊，因缘，你今天做了不好的事情了，他一看，哎呀，你这个人，是因为我告诉你，有时候我们在人间做一些善事恶事，有的是当场被抓到，就像警察，有的是当场抓到你的，有的呢是你慢慢的 把这种恶习啊积累在身上，终有一天被发现。我们人做功德也是这样，有的时候被菩萨当场发现，你可能当场就受到回报，对不对啊？善报。有的时候是慢慢慢慢积累到一定的时候，这功德积累到一定时候，菩萨会给你一个大考试，然后把你定位定得很高的品位品级，明白了吗？是这样
啊，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就是从几号开始算到，从几号开始算年底岁末呢？师傅，
一般的呢是这样的，一般的呢就是三个月，这个是比较大一点的数字。比方说我们现在是二月啊，二月中旬，这个过春节，那么一月中旬。啊，十二月中旬，其实从十一月中旬就开始了。
啊，十一月。
那么，如果要说近一点的话呢，就是一月中旬，那就越来越紧了，就接近那个过年关了，越来越紧，天上下来的特别多。啊，查人间的善恶啦，你去看过去很多善恶都是在年前清的，啊，很多人活不过年关的，你看很多人死掉都是在年前死掉的，对不对？
啊，对，对的，对的，师傅，
就是这样，
对的，嗯嗯嗯，好啊，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弟子感恩师傅，师傅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师傅，师傅再见，
好，再见，再见。
我好像有点好奇了，就是这个，他说是在那个大姨，他看到菩萨，因为看到台长，每次这个台长的大法船上，那台长的那条龙。大的那条龙还有菩萨的一条龙，还有很多的莲花座。他说我们这边所有供菩萨的这个同修家的菩萨是都到场，每一个菩萨这个莲花座上都有一个金牌，上着他们还能，他说都能看到是谁掌控的，是这种情况吧，师傅？
当然了，只要菩萨来，每个家里的小菩萨都会来的，所以每一次大法会来了多少菩萨，不得了的。
就是东方台那观世音菩萨那个分身呢，所有的分身都到场，很多他说有一些不到场的他不认识的名字的上头也有，就是好像我们这边附近的几个师弟师的，
对，
好多有些同修供的菩萨也会来。
对，这就是告诉你，你记住，只要下面有活动菩萨就来参加，所以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如果你参加活动你再不好好的用心，不好好的如理如法，你我告诉你走起来比人家正常的走得还要快。
是是，这个事情我们就是很谨慎，就是我一直想就是打通师父电话问问这个发生的这种事情，包括帮同修请佛具的这个事情。那个这一次这个十九发生的时候，那个大姨说是这次护法来的特别多，包括那个地藏菩萨，
对，
还有那个太岁菩萨、观世菩萨、南京菩萨、妈祖菩萨、济公活佛、红孩儿，全都来了，这是护法的这一些菩萨。
这些菩萨是经常跟这些菩萨是经常跟着心灵法门的，
是是是，我们真是很发喜，很发喜的。那天感觉特别的，我们这边以前的时候也就三十多个人左右吧，我们这地方那个比较小嘛，就是三十个人左右，大家都很发喜。那次发完声之后也没有感觉到说是身体不舒服。当时的时候，台长通过那个阿姨跟我们说是要一个要多念经啊，现场多念经，我是喊大家多念大悲咒、心经这种情况。
你叫这个阿姨不要乱讲话，而且不能叫她收人家钱，听不懂啊。
这个前几次打通电话的时候，我跟师傅说过，他以前他可能是说收过别人钱的，后来他从学了心灵法门以后，他都改掉了，这些问题全都改掉了。
嗯，否则要找麻烦呢，
就是
已经有人死了还不知道啊，明白了吗？
是是是，这个弟子我跟他讲过的，我跟他讲过，他现在也是就是一直想打通台长电话，看一看他本身的是一种什么情况，以后有缘分的时候，让他打来。
好了，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你多休息，师傅。
再见啊！再见，再见。
好，
今天他们在放生，又出现了一个法喜的事情啊！我们一群同修在十号晚上连夜赶到上海浦东水产批发市场，揪了几千斤的鱼，连夜开车来到苏州，在大放生。 就是今天早上万里晴空，湖面平静如镜，平静如镜，天空中浮现出一朵七彩的莲花。这一幕殊胜的景象被我们拍摄在了手机中保存。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军红师傅的慈悲加持，感恩龙天护法。
我跟你们讲过的，凡是你们只要心灵法门的人去放生，我就跟你们讲过的，我说我一定会请观世音菩萨或者请其他龙天护法来护持你们的，所以你们很多人就看得到很多奇异的景象。实际上这种心里已经感觉到奇异的景象根本不是正常的，完全都是菩萨来的，所以你们只不过看不见啊，就像你们看不见菩萨，看不见那个灵性一样的，明白了吗？
明白。我就问这个同学，我说是那个七彩的莲花是哪位菩萨？他说是我修得不好，肉眼看不到。
啊，七彩莲花要看大卢车轮，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境界来的大菩萨了。
啊，哎，感恩师父，这次事情让他们触动真的是很大。
我可以告诉你，做表面现象的人还多得很呢，有些人还为了自己的利益跑出来弘法呢。有些人最好一边弘法还一边能够赚一点的，你让他们去好了。我已经讲过了，2015年报应很快的，你去试试看好啊，去玩
好，
拿佛法来玩，这玩自己了，开玩笑。
分享一下我们的放生，就是年初五的时候我们去放生啊，结果师父的，结果妈祖菩萨、地藏王菩萨、西方三圣、财神菩萨，还有是观世音菩萨，师父那个那个大法船都在天上，结果很多菩萨来了。结果我们放生的时候，天上的太阳啊，旁边出了一个大的光圈，就是出了一个大的光圈照着我们。然后呢，结果呢，那个河面都是很平静的，结果有一股波浪啊，从我们这边过来了。那位老菩萨，那是说东海龙王菩萨也来了，哎，真的是霸气充满。那师傅啊，我们平时放生，你说就是你比如吧，观地菩萨是降妖除魔的，那个南京菩萨也非常灵验，文昌菩萨是管学习的，那东海龙王菩萨是不是常管我们的水族众生啊？
完全正确。你还刚刚讲了一个是妈祖。
哎，妈祖，
妈祖，你可以去看看渔民过去出海全部求妈祖的。
嗯，
现在还不知道啊，你们放生放在哪里啊？放在水里啊？所以妈祖也放着呀。
哦，妈祖菩萨，还有哪吒、红孩儿都到了。
对呀、
啊。
嗯。
哦。
非常好。
那师傅，我不明白，你说以前那不是古代那些渔民不是打鱼不是求妈祖吗？因为那么他打鱼就是杀生，那你说他求妈祖，妈祖能就是保佑吗？
很简单。妈祖也是慈悲，保佑的是人，不是保佑他们打鱼。
哦。
菩萨的心是救人，但是他们自己作孽，那么专门会有护法神惩罚他们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举个简单例子，为什么这个人是坏人，他被人家突然之间啊，大家跟警察搏火，那么为什么医院里要把他一样救到医院去救，把他救活啊？
哦，哎，师傅，您做的例子太好了，明白了。
救活之后，另外再判你死刑，那拉去枪毙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但是医生不能说见死不救啊。你们打鱼的人，你们做坏事，这是你们自己做报应。但是你们求妈祖的时候，就像求医生一样，医生能不救吗？
哎，明白了。
师傅举例举得精彩吧？
精彩。师傅，我们在放生的时候呢，太阳旁边出了一个大光环，这是什么意思？
大菩萨呀，你们看不见呀？
就是看到了，都肉眼看到了。
啊，看到了，就是你们看不到大光环里边的是什么，你们看不见呀？
看不到。
好了，大光环里边一看不就是大菩萨呀？这还不懂啊？
哦，
哪个大菩萨来的没有大光环的？你告诉我。就师父平时给他们开示，我们悉尼的那些佛友现在都看得到，师父整个头上都是金光闪闪的，就是我的弟子都看得见的，现在也不是一个看见了，啊，五六个人同时看见师父整个头上全是光环的， 讲给你们听，你们相信啊？
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同修不是在放生的时候嘛，出现天空中出现彩虹啊，或者是太阳周边出现一个大的光环，这是代表菩萨来还是什么含义呢？这种
一般的都是菩萨来呀、啊，很简单。
菩萨来了
啊！菩萨来，因为我看到每一次菩萨来的时候，他都有光环的呀。就是实际上这个彩虹就是一个大菩萨。
大菩萨、
啊、你去看好了，为什么说雨后才会有彩虹呢？
嗯嗯，
啊，想一想雨后为什么有彩虹？彩虹它是映月的，像坛城一样，你是看不见的。其实，在天空，你有慧眼的话，你就能看见。
哦，我就能看到。
啊，只是你们看不见。但是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灰尘在空气当中你看不见，对不对啊？我当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
对对，
但是在阳光下，为什么就能看见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其实菩萨，每个菩萨到天空中来，你是眼肉眼是看不见，但是为什么经过雨后他就看得见呢？实际上他并不是彩虹没有，彩虹人家一直有的，菩萨道都有彩虹，只是雨后之后你眼睛才能看见，它不是显现出来。就像很多过去人家写字影字嘛，字写完之后，你用那个水，那个药水一擦，这字就显现出来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
啊、
是的，是的，
就这样了，啊，明白吗？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
嗯，师傅在问答节目里开示，随缘买放就刀下鱼，菩萨未必下来，但是师傅可以告诉你，护法神一定把你的光辉业绩给你报到菩萨那儿去。那请问师傅，哪种情况下放生的时候菩萨直接下来，哪种情况下是护法神下来？
很简单，如果你大放生人多，或者有大的这个我们说起来叫高僧大德带领，那菩萨就会下来，菩萨就会来看、
嗯、
听得懂吗、
嗯、
就跟现实人生当中一样的，你功德大人家就来，明白了吗？好了
啊，明白了，嗯，听懂了，嗯，那其实就是属于，其实还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属于看谁的功德大而已，是不是？
不是，人多了、啊、菩萨就是救度众生，不是救人一生，不是救一个人个生、
啊、
是救度众生，你们大家都众生，这么多的众生一起放生，菩萨当然下来救了，听不懂啊？
啊、听得懂，听得懂。嗯，
瞎理解。
明白了，明白了。
想跟师傅分享一下，昨天就是重阳节放生，有没有？就七彩光啊、天上的七彩光显现，但是我看到不知道是不是灰龙是不是龙天护法，我就没看到头，就是看到就黑黑的一条飞过去，一节一节的。
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记住了，凡是看到七彩光的，基本上不是护法就是菩萨。所以你看到挥来挥去啊，这个像龙一样的挥来挥去的话，应该是看见啊这个
龙天护法了，是吗？
龙天护法，所以这个龙天护法挥来挥去来啊，这个加持你们。
是啊，我昨天好欢喜，好开心呀、啊！
你继续欢喜吧。继续滑行，
滑行，滑行。
那个上一次我们在发生，就是八月十五左右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组织一块发生，一个月我们这边大约是组织一次吧。就是这个同修啊，他好像是不知道是灵性，他身上有灵性还是什么，他能看到好像是有一个像是一个鱼的眼睛在飞。结果我们这边有一位老居士，那个一个老一个老太太，一个阿姨啊，她能看到菩萨师父都在的那一天，就是九月十九那一天，在八月十五那一天的时候，这是首先是前面的一次，就是有一个鱼精啊，好像有鱼精在我们很多同修头上飞来飞去的，后来那个看到的那个大姨呢，跟就是念了个往生咒，跟他说你不要在这儿，你走吧，那个鱼精就走了。结果那一次走。就是回去好像是有几个同修就身体不舒服了。这个情况是不是这个大灵性也会在我们发生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身上？
他是这样的，当你发生的时候你是做好事，那很多人混在里面也想放生，就是说也想灵性想超脱，这种情况都有的。明白了吗？实际上他也是拉替死鬼一样的，很多鱼放下去如果死了、他就超脱了。 啊，就是这样。
哦，
啊、很厉害、
啊，这样的。
啊
啊！但当时那个大姨是看到那个鱼精最后飞走了，所以从在那转了一圈，在我们几个人的头上绕了几圈飞走了。这个情况应该影响不是太大，是吧？
这影响不大的，这种都没关系的。当时你放生的时候都有菩萨在的嘛？
哦，师傅，有一次我跟我妈妈放生，那个鱼都是死了，然后都死了好长时间，感觉就在湖面上飘着那种，然后一下就活了，肯定是观音菩萨来了吧那天？
啊，
就是好，
嗯，菩萨保佑了。
哦、一下就是就翻白，泡好长时间都泡的发白了，然后突然看着动了一下，动了一下，然后慢慢翻着翻着，然后一下就钻到水里去了。
嗯，好好的救人。好好的渡人，我们救人也是这么困难，明白吗？有的人活在这个人世间像死人一样活着，天天为名为利的，只有我们慢慢的把他放了，让他自己放开自己的心怀，他才慢慢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活过来，听得懂了吗？
嗯，
好了好了，傻姑娘不能再讲了。
嗯，师傅你法身太厉害了，我现在给您念自焚小房子，然后那个你一下就到我梦里来，就是说这个是有效，然后那个大家师傅太辛苦了，请大家那个师傅那个念点小房子，师傅每天那个太辛苦，
乖一点啦，你乖一点了啊，
嗯，
好的，谢谢你了，小丫头啊，
嗯，师傅那个我跟我妈妈去马来西亚见你
啊，再见啊，小丫头。
嗯，
师傅，我就是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个共修组啊，就是的一个同修反映，就是说是他们就是有次偶然的机缘，就得知那个鲟鱼遭受，就是放生鲟鱼嘛，就是开始就放生，因为鲟鱼的价值比较昂贵，每次虽然放生数量不多，但是呢，同修们都相信天道酬勤，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法力无边，闻声救苦，同修们一直坚持不懈的放鲟鱼，他相信不慈悲心能感动天地，结果呢，就是一场就是鲟鱼的养殖基地啊，一场暴雨把整个鲟鱼养殖基地完全冲毁，几百万条的鲟鱼冲破养殖网箱，重归大自然。是不是他们的放生感动了天地，老天爷把这些鲟鱼都放生了？
这完全有可能的，
有可能啊！
对对对对对，有可能的，因为这里边只要有几千万条的话。只要里边有很多都是杀的，因为我们放生放不了多少呀。嗯。
哦，对，全是被杀的，这些都是鲟鱼，都是被杀的。
好了，那菩萨慈悲啊，大开恩门呢、啊，恩门就是恩情的恩呢、啊。嗯。
哦，这就是菩萨慈悲啊，真的是这样啊。
对呀、啊，大开恩门。
大开恩门，你看整个养殖基地所有的生产线也在这暴雨中全部摧毁了。损失了上亿，很多钱。
哎，对他来讲损失上亿，但是对菩萨来讲，对我们来讲，我们救了多少生命啊？他不是生命啊。
生命啊，哈、嗯。对对对。哦，好的好的。
哎，今天早上呢，我去放生哈、啊。
嗯。
那个天上，我刚刚念完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
嗯，
然后念完真正念完以后呢，我就看那个天上啊，一朵一朵的若隐若现那种颜色、
嗯，
应该是莲花啊。
嗯我跟你说了，观世音菩萨真的，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啊，还有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在诞辰日啊，还有出家日，实际上这些都是天上的大日子，所以所有的天上的菩萨都非常的开心，他们就是完全等于一种喜庆的节日般的那种喜庆，所以非常非常开心的，所以你们看到莲花一点都不喜庆。
哇，太高兴了，一朵一朵，我开始想我可能都眼睛花了，再看还是啊，它不是呢，不到离得很远，一朵一朵，一会儿没掉，一会儿出来，一会儿没掉，哇，你很高兴的、
哎、可以不可以说呢，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说。我星期一那天我去放生，我不好意思师傅，我的能力有限，我每天只能为师傅放几条鱼、
嗯、
那我那天去买了五条鱼，三条给师傅放，两条自己放，然后我就看到菩萨，肉眼看到菩萨的金光啊，一团好像篮球那么大的，那是菩萨每天都在加持我去放生的时候是吗？
嗯，可以啊，这是啊，嗯，
我很感动，因为我那天只能放五条鱼吧、
嗯、没有关系的，一个心就可以了，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但是有心有心则灵啊，你要修心修心靠的是这个心啊， 明白了吗？穷人不吃一斗米，对不对啊？富人不吃一座房，我告诉你，同样功德，没有用的。他有钱，他这一座房，他有几百个房呢，说不定。听得懂了吗？穷人一斗米要吃一个月呢，他不吃出来，那都不一样的概念，明白了吗？
师傅，有一次不是放生嘛，他们同学们感觉就天上就是观音菩萨洒甘露了，就一边那个感觉就是那种就小小雨滴似的，就是菩萨洒甘露了。
这种完全有可能的，因为
我
看到过不知道多少次。
哎呀，弟子也经历过，就感觉在
下雨。没经历过，没下雨。但是你感觉观音菩萨洒甘露的时候，你觉得脸上好像有一点点湿湿的一样的，有没有这感觉？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就是这样。
现在知道了。
哎，师傅、啊，真的，你只要放生，你看那一天有同修不给师傅放生嘛？哎呀，就其实人家买的鱼也不多，但是你要有这颗心，菩萨是看你的心，啊、人家一请菩萨，哎呀，太阳旁边一个大的光环又显出来了，你这放完了那个光环接着就没有了，哎，同修们感觉真的是菩萨来了，真的是看你这颗心呀、啊，尊师重道的心呀、啊，师傅，我觉得。
我只想讲一点给你。你们听听，当我第一次看见，结果后来又一点点时间看不见，等到再一次看见，后来就是越来越自己能够 control 了，完全自己能够控制看见了。你知道我的第一次感觉是什么吗？那种心啊，跟你们一模一样，简直神奇的来，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看穿了。你没看见的人，你就在人间。我告诉你，你看得到的人，
对对，
你会把这个世界看得很穿的，觉得没意思。
对对，
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明白师傅的意思。师傅，就是在放生的时候，一请菩萨，我们合掌一请菩萨，我们的就是身上一麻嘟嘟的，就汗毛就竖起来了，是证明代表菩萨来了吗？这种情况。
要特别当心，汗毛竖起来，那要不能寒飕飕的，寒飕飕的就是灵性嘛。
哦，就是狗身上一麻，就感觉就是麻
一下，
就是
麻可以，但是不能凉飕飕，听得懂吗？
啊、哦，不是凉飕飕，就是身上一麻，就是不是已经菩萨接到我们的信息了？我们一恭请菩萨，
那肯定的，
肯定的
啊，那是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就是我闭嘴，我一请菩萨就身上一麻一下，就是这种
麻一下，那就是感应，就是你听到一个好歌，
哦、
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作曲家曾经跟我讲过。他说一首好歌开口唱几句让人家马上有感应有感觉，这一定是个好的作曲。如果这首歌唱了半天人家没反应了，对不对啊？那这首歌已经失败了。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任何东西都会有感应的，听一首好歌能够感受到菩萨在不在你身边，跟这个人一接触马上觉得这个人很讨厌，全部都是感应，对不对啊？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你喜欢听什么歌呢？师傅，
我什么歌都喜欢听，
嗯、
我就是最怕人家唱的不好听。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你唱个五音不全，你不是伤害人的 feeling 嘛。就像讲佛一样的，人家说哎呀这个人讲佛，那人讲佛，佛都可以讲，说佛教就是教育大家，对不对啊？
对
啊，佛教佛法都是好的，就怕你讲的不好。
对对对 对
你讲的歪门邪道了，你就是讲错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上次说佛法信什么，信佛没有是什么个人的，佛法是属于全世界众生的，我们
不
能弘扬佛法的。
不是吧？不是
啊，这个东西一定要懂的，就像卫生一样的，大家都可以宣传卫生，又不是医生的专用的。
对，大家都可以学雷锋，都是一样的。
对呀、啊，每个人都学雷锋，又不是一定要解放军才学雷锋的了。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给安师台长，请安师傅。
谢谢。
嗯。哎，今天有几个问题啊，想请教师傅。有的同修问这个放生的时候，他不是放生的时候他不是感觉菩萨来了吗？可以接气吗？师傅，可以接菩萨的气场吗？如果可以的话，怎么接？
你只要拜菩萨， 就是贴气场了，用不着专门接的，专门接的算咋的不好的，嗯。
啊，不好的哈。
啊，你就是说拜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接气。我问你，你的头为什么往下低呀？
嗯嗯嗯。
哪个地方接气知道不啦？头呀。
对对对对对。
啊，这还不懂啊？你头低下来的时候，你这个头从拜菩萨一刻起跪下来，你头这么磕头的时候，你就是接人家气场啊，就接菩萨气场。所以为什么你对这不好的地方你头不能低呀、啊？对不对呀、啊？
对。
你去看，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要是跑到个房间阴森森的，我问你逃出来的时候你会头低的逃出来，头昂起来拼命的往前跑。
嗯，
而且脖子还往后嚷，对不对啊、
嗯？
现在知道了吗？
对对对，
啊，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题就是有位老妈妈，就是在放生时听到一个人说：“你们放了这么多鱼都被人捞走了。”就是这位老妈妈感觉心里很不舒服啊。但是呢，就是在自己与其他同修放生回来坐在船上看到了一幕。在感恩观世音菩萨三遍时，看着观世音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站在水面上，水中立刻闪出了一条水中的通道。这条水中的通道很宽很轻，没有鱼。通道两边有很多水中的护法指挥着心灵法门放生的鱼进入这个通道。请师父开示一下，是不是我们心灵法门的放生有这个通道呢？有这个通道呢？
本来呢，这是天机呢，我也不愿意讲。啊，放生我为什么拼命叫你们放生？我不有些天机你们不看到，我不敢讲，因为讲了我就叫泄露天机，太多。但是问题呢，你们看到了那是菩萨先告诉你们的，我这责任小也很多，所以我现在是在做一些解释啊，不是我说给你们听啊，这种通道是什么通道？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啊？我们说一个通道，对不对？过去就说时光隧道，对不对？鱼走有没有啊？有啊。那么鱼通过这个通道，那是动物的啊，是畜生道的一个通道，走向光明的。他们呢，有的走进去之后呢，变成更大的动物；有的呢，直接投人都有，就是这样。
哦，明白。
那么在这个通道当中没有走好，那么有些人呢就没变好。鱼还没变成人，头没变成人呢，身体还没变好，这就是传说当中说的美人鱼啊，这还不懂啊？
哦，是的。那师傅，其实他们说的这种通道，就是我们这样认为，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鱼是到进了河里，其实是不同空间，其实他们那种鱼的那种灵性就进入通道了，是这样吧？
对了，对了，对了，就是这样。
师傅，您。就是几年前不是开设嘛，说我们之所以放生鱼，是因为鱼有特殊的通道可以投人。请问师傅，鱼有特殊的通道可以投人，是不是就是当时说我们心灵法门有专门的通道吗？当时不是有个老妈妈不是梦到了吗？当时师傅也开设了，是不是这种鱼有特殊通道投人，是不是针对我们心灵法门佛
有，
还
是
所有放生的人？
所有的，它是这样的，它这个鱼呢，并不是特殊通道。因为你放生过的都全部得以加持的，因为你用佛光普照他们，所以他们得到加持，他们就可以走特殊通道，明白了吗？
师傅，我们经常放生的时候，有些鱼比如黑鱼喜欢待在岸边不走，这样很容易被人捕捞。请问师傅，放生的时候菩萨会安排放生的鱼进入水中通道，会进入水中通道，为什么还有很多鱼靠在岸边不走呢？师傅开始解释这个问题。
两种情况，有些鱼被你们蒙的时间太长了，一下子放下去还不适应，待一会儿再走。很多是这样的。它一定会走的，它是鱼见水了，哪会不走啊？
是的。
不要去担心这个。
那师傅，那进入菩萨，那另一种情况呢？师傅，你不说两种情况吗？
对啊，另一种情况嘛，就是感恩呀。
感恩。
他有感恩心的呀，动物都有的呀。
是啊，师傅，我问你一个情况，我们不是上鱼市场，不是买鱼吗？那些鱼不是都在盆里吗？我们一去了，那些鱼要呱就跳出来。
对啊。
直接就跳出来。
对啊。
他是不是就知道我们？
他有感觉的呀，绝对有感觉的，有感觉的。
就是尤其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去放生的那个草鱼嘛，师傅，
嗯，
很长的那个草鱼啊，
嗯，
嗯，一去呱就跳出来，呱就跳出来，
嗯，
我说那快把它买下吧，
嗯，
是这样吗？
你现在知道了吗？举个简单例子，你如果被人家关在笼子里，突然之间你看见有人来救你了，你说你会不会叫啊？救我，救我！好了，
哦，会的，会的，会的，
好了，就一样道理。
啊，如果我是一组鱼，台长去放生的时候，我保证跳出来。
嗯，
啊，谢谢师傅开示。那师傅进入菩萨安排的水中通道，对这些鱼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师傅这个问题。
菩萨水中通道是你们想象的，其实也是。就是一种放生的通道，实际上就是你放下去之后能够自由自在的翱翔啊，自由自在的在水中游啊，生活啊，实际上就是你的通道，因为它没有特殊通道的，除非鱼死了之后它进入一个通道，鱼没死之前它还是在阳间，它必须要承受阳间的各种果报，明白了吗？
嗯嗯，
好了，
明白。那师傅，你说这种放生放掉的鱼和这种被杀的鱼，它就是同样的鱼啊，你放生放掉和这那个有两条鱼，一条鱼是放生放掉的，就是我们心灵法门手里放掉的，另一条鱼也是被杀掉了，他们呢将来的结果不一样，是这样吗？师傅，这种放生放掉
是啊，都不一样的。嗯，杀掉嘛，说明没福气呀、
啊。
杀掉的鱼没福气呀、啊，放掉的鱼没有福气呀、啊。对不对啊？
嗯，
你去看哈，
对对对对，
变成老年痴呆死掉的和撞死的、嗯、还有生癌症死的都是属于同一个类型的啊，无疾而终的、
哦、
生年终而走的，对不对啊？无痛而走的，生个病走掉了，那这就算有福气的，一样道理。
那师傅无疾而终至少到哪一个道呢？这个问题
无疾而终肯定超出六道。
哦，无疾而终啊！哈、
嗯，有本事无疾而终，你超出六道。嗯，
哎呀，真是，明白。
我告诉你，
嗯、
无疾就是说明你已经没有心业。
嗯嗯，
你到晚年你才会没有任何疾病。
嗯嗯嗯，
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再三跟你们说，不能有业，不能造心业是最重要的。好了
哦，嗯，师傅，就是我之前有梦到，就是在我家里啊有一口缸，然后这个缸里面有很多的甲鱼，还不是乌龟，之后呢好像，喂师傅，
听见了，
喂，那、啊、之后我好像就感觉那些乌龟啊他们就在跟我说你把我们放了吧，然后我想他们也蛮可怜的，那我就想说我就把他们放了，我就出去把他们都放走了，放走以后我回到家，然后就看到我家的那尊观世音菩萨好像很伤心的样子，然后我就问说菩萨为什么那么伤心嘛，然后菩萨好像就对我笑一笑，他就说不应该把他们放走，应该养在家里面，放走他们会死掉的，之后后来我说啊会死掉啊，我就很担心嘛，然后我就问说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了，然后菩萨说他们好像都投人了，都是投胎了，师傅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很简单啊，千年甲鱼千年龟，千年甲鱼万年龟，实际上呢就是说这种是有修炼的一种过去的一种神灵啊，他们修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可以超脱人道，但是呢你把他们放了之后呢他们就投人了，但是这个事情呢说明你的梦考已经过了，听得懂吗？而且你还可以得到阳寿跟延寿，观世音菩萨只不过是可惜，因为菩萨看得到那些甲鱼都是过去修了好几世的仙啊灵啊，这些呢其实再修个一点时间呢他们可能就可以超脱六道，或者至少说可以到天上去，但是你现在把他们一放呢他们全部投人了。
就是我昨天早晨啊零就是六五点到六点之间我梦到这样一个梦，师傅啊，梦到就是我去放生，然后买了两袋的鱼，然后呢我先在那个附近的河边啊很清的水边上先念一鬼，念了以后呢啊怎么鱼没有拿呢，然后我叫那个鱼商就是帮我拿过来，然后我去放了，那么这个河里面周围有几个人看着我放生，然后这个师傅啊放了鱼，这个几条鱼啊多少就是排队了啊， 就是他们在水里表演这样子。
嗯。
表演以后，师傅你知道怎么样？他们排队到上天上去了呀。
嗯。
哦哟，真的是。后来这一排鱼怎么水里面不见了？就是他们飞到天上去了。然后我一直看到那个云层啊，看不他们就是这个一排鱼啊。在云层上面看不到，我一直往上面看着看着，后来他们变成了穿着红衣服变成人了，就是下来了、
啊、
就是好像感觉当中这些人呢就是我的好像家人啊，还有我的什么妹夫啊这样子的。
嗯。
哦，然后我对我妹妹说，我说哦，他们这回上天了以后可能下来不一样了，就是这样一个梦。
很好，放生放生放得好的话能救人的。嗯
嗯，哦，这样。
好嘞，好嘞。
师傅，就是听节目里解梦，有佛有放生，好多鱼投人了。请问师傅，鱼能够投人与放生的人有关系吗？师傅，
当然有关系啦。放生的人念经啊，放生的人有菩萨加持啊，那些鱼也受到加持啊，否则的鱼很难马上投人的，明白了不啦？鱼投人人的话，也是投了很多很差的地方的呀，很苦的啦，渔民啊，很多渔民啊，真的。所以你看很多打鱼的人他长得像鱼啊，很多你看养羊的人他眼睛自己的眼睛像羊一样的牧羊人，很多人养牛的
是的是的，
讲起话来跟牛叫一样的。
是师傅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我们那个菜市场上那个女的卖鱼的，我怎么看越看她越长得像鲤鱼啊，她就给她
绝对的，我告诉你，我不讲你们都不知道，我一讲你们都吓一跳，就是这样的。你还没看呢，你去看看那种养在动物园里饲养员呢，你去看看像什么动物，你一看就知道了，用不着我讲的。
哦、
啊，他因为他是过去他是他的，比方说养鸡的，他是鸡王，他就能管住这么多的鸡，他是领头鸡，听得懂吗？你去看很多养鸡的，讲起话来就像鸡一样，这个鸡就是不听话了，这，他讲的跟鸡叫一模一样的。
哦，那师傅，那您主要讲的这个鸡王，鸡王就是这个人，就这个人，他就把这个鸡杀了，那他有什么？他作为鸡王，他还把这些鸡杀了，有什么？
那很简单啊，
师傅，
他只有他来管那些，他才管得住啊。你比方说，
哦、
你说的鸡王的话，他因为已经做人了，所以他才能管住这些鸡，因为这些鸡看得出他上辈子是他的鸡王，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就是那些鸡很听他的话。所以很多羊领头羊啊，比方说这个牧羊人他曾经就是一个领头羊，所以羊全部认识他，感觉到他的气场，所以他就羊群就听他的话，听得懂了吗？
听他的话
啊，就这样。
哦、那他再把他们这些羊卖了杀了，那他岂不是
又造业
更多呢？
是啊，他又造业，所以他再变羊再搞。因为领头羊的话为什么他能投人呢？他好几世啊，而且他领头羊他会替其他的羊群吃很多的苦啊，所以他投人了，投人之后他再管羊，他再把羊杀了，那么他又变成了羊了，现在明白了吧？
哦，
这叫轮回啊。我这怎么叫轮回了？
轮回啊。
啊，
师傅您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有很对，我们这边有一个女蛇王，她专门养蛇，人家说这个蛇不是一般人能养了的，而她养的蛇就是啊，养的规模好大，都是一看她就一个蛇样，真的
蛇精的。
所
以女人、
哦、
所以台长说学佛的人，我们所以台长对我们很多小朋友要求很高，女人走路鹅行压步这种女人都是属于不行的啊，这些都属于这个作风不正啊，用现代话叫作风嘛，实际上就是前世是很多是这种比较风骚的动物投胎的，所以女人走路要干净啊，要直走的，不能鹅行压步的，你去看看鹅行压步这种女人能几个干好事的啦。
是的，
好啦，
是的是的，
只能讲到这里了，不能讲了，不是我说这种事情只能讲到这里，不是说跟你讲到这里。
师傅、这次回中国对吧，我跟我妈放生，我放生了四百条大鱼，我母亲放生了四百条大鱼、
嗯、
然后我还放生了1700多条小鱼、
哎、
然后呢当天晚上我就梦见师傅和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了，晚上来看我、
哎、
我还梦到菩萨身边的两只仙鹤、
哎、
我还摸他们，别人摸那个仙鹤对不对，他们咬他，然后呢我摸那个仙鹤 特别高兴，在我来回在我身上蹭。
啊，热的。啊、
去年八月，一位同修在连续放生一个半月后，有同修梦见一个声音说：“天天放生，癌症都好了。”现实生活中，这位放生的师兄不知道自己有癌症，但以前胸部有结节，跑步会痛，梦到蚂蚁、内衣、闹钟等，后来连续放生真的不疼了。最近他和他的爱人有过夫妻之事，又梦到内衣和闹钟还有一个数字20，请问师傅，他已经许愿21张小房子，一波一波在许，而108遍礼佛，连续放生4个月，度100个人以上，他这个可以吗？
他折寿20个月，
折寿20个月。
嗯，
哦，他是不是得好好念礼佛忏悔？
对呀、啊，他一个人向菩萨生了干净了，就不能再做这种事情。
嗯，
很麻烦，
很严重的，
很麻烦的，
嗯、
因为菩萨看不见不得人做这种事情的。
嗯，
你想想看，如果你看见你如果看见两个羊在做这种事情，或者两个狗在做这种事情，你会怎么想啊？你告诉我。你会骂不骂他畜生啊？如果他经常我就看见啊，我那个时候参加个动物园，在宁波去出差，咱们到动物园去，一个狗熊四脚爬开朝着天在晒太阳，边上很多游人就说畜生，就在骂，
太可怜了。
现在知道了吗？
知道了，感恩师傅、
啊、
一定要注意这个、
啊、
就是这个同修又梦见，然后别的师兄梦见刚刚那位师兄，就刚刚放生的师兄跟另外一个不认识的同修说，我要走了，我是来跟你道别的，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
他超度的某一个人已经超度走了。
哦，他超度的某一个人已经走了、
啊、
恭喜。
还没走，马上要走了。
那种马上要走，那他还需要继续念是吧？
啊，60张吧。
啊，60张，感恩师傅，感恩师傅。然后下一个问题，同修梦到河边过来一辆大车，车上有梅花鹿等家禽，准备要放生。同修连忙和他们一起去放生，最后放的是大鲤鱼。有人说鱼太大，车放不下了，就把鱼的尾巴都切掉了。鱼的身上没有血，最后鱼都活蹦乱跳的游走了。不知道鱼为什么没有尾巴？请问师傅，这个是什么意思？
放生鱼的话，它应该渔翁得利啊，他应该有利，有钱了最近。嗯，放生使他已经有钱了。嗯，好吗？
哦，
嗯，
好的，明白了，谢谢师傅。同修的父亲他以前就是经常钓鱼的，后面呢这个进了台长的法门之后没有钓鱼啊，初一十五吃素，经常还放生。然后呢我们大家一起放生的时候，这个放生的鱼都是经过这位同修的父亲的手，最后呢这个放到这个江河里面去的。然后呢中午我在睡觉的时候就梦见自己的嘴啊被那个鱼钩在往上拉，好像我就变成了那个鱼，梦中的人就变成了钓鱼的人，就拼命的拉我的那个嘴，梦醒之后都很痛。然后我就醒来之后就马上告诉这个同修，是不是这个梦中人提示我，你的父亲因为以前钓鱼孽障很深，要他要多忏悔来消自己的孽障。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啊，你讲的是对的。实际上像这种让你感受感受的梦，实际上是有道理的，就是说让你们放生的人会有感受，感受到自己当时如果你是个鱼的话你是怎么感觉，你听得懂吗？
梦中就是那样。
就是那样。实际上呢不一定代表是你过去投过鱼，明白吗？但是呢让你有一种感受，因为你肯定在最近放生之前，你过去啊你家里的人啊或者你吃活鱼啊钓来的鱼你都吃过，你听得懂吗？
嗯，